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国会首场演讲，外界关注五大看点。英法提议俄乌部分停火一个月。川普警告日本和中共勿压低货币汇率。美国证监会推出$50,000补偿，鼓励员工辞职或退休。梅拉尼亚支持立法打击 AI 色情犯罪。华裔涉嫌贿赂美国国防部 ID 卡，海军预备役人员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将在美东时间3月4日晚上9点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这个是他自1月20日再次就职以来的首次国会讲话，不同于他2017年对国会的演讲。2025年的川普以美国优先政策全面重塑外交和经济体系，预计川普将在演讲中提到他对乌克兰政策，亦会对如何结束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作出表示。此外，川普政府正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行政重组，预计马斯克将在国会旁听席上出现。川普可能在演讲中为该部门的改革辩护，但民主党方面预计将对此进行强烈批评。川普上任30多日以来，川普政府推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涉及经济、移民、乌克兰和中东政策以及政府重塑。在这一次演讲中，川普将向美国国会、全国民众及国际社会展示未来4年政府的施政方针。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基贤礼拜一提议俄罗斯和乌克兰实施为期一个月的部分停火，涵盖空中、海上攻击及能源基础设施，但不包括地面作战。该提议是在川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爆发激烈争执后，英法紧急行动重新对乌克兰支持下提出。马克龙在接受费加罗报访问时表示，欧洲地面维和部队需待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才会部署到乌克兰，但未说明如何监禁停火范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遵守停火，才可能推进正式和平谈判。而泽连斯基在伦敦被问及英法提议时，只是回应我一切都了解。英国武装部队大臣波拉德就拒绝证实该提议，只是称英法正同盟友讨论多种选项。欧盟27国领导人将在3月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峰会，讨论对乌克兰援助和欧洲安全保障。德国计划成立4000亿欧元国防基金，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川普总统3日在白宫发表讲话，公开指责日本和中国通过压低货币汇率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并表示已经致电两国领导人要求停止这类行为。川普强调，这个对美国企业构成不公，尤其是对重型设备制造商等出口企业造成竞争压力。针对川普的指责，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否认政府有意压低日元，并称同美国及7国集团已经确认他的货币政策立场。日本经济大臣赤泽亮正亦表示，政府只是在日元出现投机性波动时才会干预市场。根据美国财政部去年6月的报告，日本因多次干预外汇市场而被列入外汇操纵观察名单。2023年对美贸易顺差达624亿美元，中共就曾经在2019年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20年取消认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推行自愿离职和提前退休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每人$50,000的补偿，以缩减人员规模。根据 SEC 首席执行官约翰逊2月28日发布的内部备忘录，员工需要在3月21日前决定是否参加该计划。此举是为了响应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削减人员和控制支出的要求。SEC 已经通知各地区办事处主管， 将削减部分职位，并要求加入工会的员工在4月中旬恢复线下办公。川普政府和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正加速推进联邦人员精简计划，通过裁员和买团方式已经削减超过10万名联邦文职人员。SEC 强调，该计划只是针对长期雇员，允许他们选择辞职、转到其他机构或立即退休。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3月3日在国会山出席圆桌会议，支持参议院刚刚通过的 Take It Down Act。这个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梅拉尼亚的首次大型公开活动。该法案旨在打击人工智能生成的色情内容，明确规定任何人在网络上故意发布或威胁发布逼真的可识别真人的 AI 色情图片和影片都属违法，并要求媒体公司在接到举报后48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法案目前已经接获参议院通过，将提交众议院审议。梅拉尼亚在演讲中引述受害者的经历，强调 AI 色情内容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特别是未成年女性受害者，很多人因此遭受心理创伤甚至自杀。他呼吁科技应该成为打击犯罪的工具，敦促众议院尽快通过法案，并交由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司法部3号宣布，27岁海军预备役人员雷蒙德·安德烈斯·中巴因涉嫌贿赂公职人员非法获取美国国防部 ID 卡而被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将面临15年联邦监禁。法庭文件显示，2025年1月执法部门接获举报，中巴向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基地人事办公室员工配偶行贿，试图为未经授权人士办理国防部 ID 卡。该配偶负责 ID 卡的发放事务。2月13号，中巴携3人由纽约前往杰克逊·维尔，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非营业时间，该人事办公室员工的配偶为其中2人办理 ID 卡。次日，中巴向线人支付$3,500以换取2张 ID 卡，随即被捕， ID 卡也被收缴。此案由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局和国土安全调查司联合调查，中巴目前已被拘留，等待进一步审判。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阿拉伯联盟领导人齐聚开罗，讨论加沙重建计划。新一轮减数条约谈判8月日内瓦举行。美国国务院文件严格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中共政府六大异常动向，专家说内部蔓延末日恐慌。美国防部长下令员工必须回复马斯克工作问责邮件。川普想让新教育部长自己失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阿拉伯联盟国家的领导人4号齐聚埃及首都开罗，讨论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作为对美国中东里维艾拉计划的替代方案。路透社报道，埃及的草案将哈马斯边缘化，由阿拉伯、穆斯林和西方国家控制的临时机构取而代之。阿拉伯联盟一位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说，阿拉伯各国外交部长前一日在开罗举行闭门筹备会议，重点讨论不迁移加沙人民的重建计划，并将在峰会上提交给阿拉伯领导人批准。在该峰会召开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在国会演讲中再次对川普的加沙计划表示支持，称他富有远见和创新，现在是被加沙居民一个真正选择的时候了，现在是被他们获得离开自由的时候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3号表示，有关减少全球塑胶污染的国际条约新一轮谈判将在今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法新社报道，去年12月在南韩举行的前一轮谈判本应该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近200个国家的代表针对如何阻止每年数以百万吨的塑胶垃圾进入环境讨论了一周。但因很多产油国反对，没达成共识就告终。塑胶污染随处可见，在最高的山脉、最深的海沟都发现塑胶微粒，甚至遍布人体几乎每一个部分。大约150个国家的代表上个礼拜在罗马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6次会议，在最后关头达成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财务协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新一轮的塑胶污染条约谈判将在8月5号到14号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美国国务院近日发布一份内部指导文件，明确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据美国之音3号报道，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的这份文件要求美国驻外使领馆在用词上谨慎。文件指出，如果使用形容词 Chinese， 可能令人误解为对中国人民，在文化或语言方面会有负面暗示，所以要求必须改用更具体的词汇，避免使用 Chinese。 例如在谈论政府行动时应该直接使用中共 CCP，强调中共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拥有最终决定权。文件还建议描述中国的恶意行为时不再用 Chinese 作为形容词，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令人觉得美国政府将这些行为归咎于中国人民。此外，美国国务院不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称呼中国，而是只是简称它为 China。中共政府近期将举办两会，中国时政分析专家李彦铭4号透过大纪元新闻网发布文章，针对中南海高层最近一个月内的一系列异常举动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共政府在短短一个月内出现了6大异常动向，其中包括加强对共军以及高级将领的管控，要求共军听从党中央指挥，升级对军事信息的封锁程度。习近平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中要求维护政权安全，国务院发布国家级突发事件预案，以及提出防范地震巨灾倡议等，认为末日恐慌的情绪可能已经在中共政府高层内部蔓延，推测共产党政权可能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李彦铭总结称，目前中共政府不单止面临军方高层的内斗，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更接连不断发生，同时还要担心民怨沸腾可能带来的风险，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可能已经处于一个空前的严峻状态，大规模影响政治或社会的重大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3号下令5个大楼所有文职人员必须回复总统川普和马斯克共同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发出的每个礼拜工作问责电子邮件。马斯克曾经明确警告，政府效率团队目前已经在人事管理局内设立办公室，并实际控制管理数百万联邦雇员人事数据的系统。除了推动周报制度，该部门还策划一系列精简政府的措施，包括辞职延期计划和大规模裁员方案。据悉，社会保障管理局已经计划裁减约7000个职位，而总务管理局就被要求提出将组织缩减50%的方案。之前川普曾经提名前职业摔角联盟高管麦克马洪担任教育部长，参议院3号通过了这项提名。川普明确表示他希望关闭教育部，让麦克马洪自己想办法失业，而麦克马洪的任务就是推动教育部的裁撤。目前虽然国会没有迹象显示支持这项计划，但教育部已经开始缩减人力。根据 CNN 报道，教育部向部分员工提供最高25000美元补偿，要求3号晚间11:59前决定是否 接受自愿离职。川普推动教育部裁撤，这项计划能否成功，还需要看国会态度。据悉，教育部管理16000亿美元学生贷款，并资助全美所有公立学校。关闭教育部影响巨大，困难不小。未来几个月，教育部可能会面临更多变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